开始新的一卷。我们现在开始新的一卷，就是阿摩斯书。阿摩斯书这卷书就是阿摩斯先知所写，作者就是阿摩斯。作者就是阿摩斯，他原来是犹大人，本人是犹大人，是牧羊的人。他的出身不是贵族，也不是祭司，也不是先知的家庭，而是一个牧羊者。他是修理桑树的，这个在第七章他自我告白的时候讲到，他是一个牧人，是个修理桑树的，但是他却是受神的差遣做北国以色列的先知。他所传的信息主要的是论北国的信息，是讲给北国以色列人听的。阿摩斯这个名字，这个先知的名字的意思是担重担者，是担重担者。那从这个名字也给我们看到，阿摩斯他对神的选民蛮有属灵的负担，蛮有属灵的负担。所以虽然他是一个修理桑树的，是个牧羊的出身，他却是灵里祷告，灵里有所看见。所以他曾经在七章到九章有多次的看见异象。他主要的信息是传说神审判的话语，传说神的审判的话语，痛斥以色列的罪恶，痛斥以色列的罪恶。当时呢是在这个耶罗波安第二作王的时代，北国是耶罗波安第二作王，这个耶罗波安第二也就是耶户的第三代。这个人我们必须要提一下，因为在这个背景之下，阿摩斯做先知。这个耶罗波安第二是一个军事强人，他做王的时候表面看以色列很复兴，不是说复兴，可以说很强盛，因为他军事很强。他夺取了亚兰人占领的土地，他又赶走了摩押人、亚门人，这都有圣经根据的。所以他的版图扩大，经济也繁荣。这是在阿摩斯做先知的时代，就是耶罗波安第二的时代。但是内部呢却是趋向腐败，趋向腐败，道德败坏，出现了贫富的悬殊，贫苦的百姓受到了非常厉害的剥削，苦不堪言，而富人呢过着奢侈淫逸的生活。所以在宗教信仰上，在道德上都是败坏的，违背了神的律法，充满了不义。所以先知这位阿摩斯，他是不畏强权，他不惧怕，他大胆的斥责君王领袖的种种罪恶，大胆的斥责君王领袖的种种罪恶。虽然在第一章他讲到了声讨列国的这个罪恶，但主要的是讲以色列，只有第一章。所以阿摩斯也算是一个列国的先知，因为他的话里面论到列国的事情，论到列国的事情。所以他这一个这一卷书，我们现在说一下这一卷书的这个中心节是四章十二节。我请大家看一下，四章十二节是阿摩斯书的第一卷的中心节。我们每一次尽量找到一节圣经是这一卷的中心，就是第十二节，大家一起念。以色列啊，念以色列啊，我必向你如此行。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就是后面一句，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所以全卷书阿摩斯在宣告神的审判，在指责以色列的罪恶，目的是什么？就是让以色列要预备迎接你的神，预备迎接神，要预备迎接神。所以全书的这个中心节是四章十二节，全书的一个中心一个主题是什么？是经审判得复兴，经审判得复兴。所以重点我们看得出来，他是在追讨子民的罪恶。全书的中心 兴，它的一个主题就是经过审判得复兴，经审判得复兴。复兴哪里来的？必须经过审判。所以阿莫斯声讨他们的罪恶，审判以色列人。所以重点就是论及以色列人罪和他们当受的刑罚。为什么神要追讨啊以色列人的罪恶呢？大家看一下三章二节，三章二节可以做一个根据。三章二节我们一起念，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罪孽。再念一遍，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罪孽。所以这卷书神界的先知阿莫斯蛮有属灵的负担，追讨以色列的罪。为什么？因为以色列是神在万族当中所认识的，所认识的意思就是神在万族当中，神把他们分别出来，在万族当中神拣选他们，神特别爱他们，拣选他们。既然是在万族当中神把他们分别，神拣选，所以以色列有罪，神一定要追讨，神要追讨。所以这里就是论到审判的信息。而且阿莫斯几乎在每一章每一段里面他都说耶和华如此说，后面一句呢都是说这是耶和华说的。你去看吧，几乎每一段都是耶和华如此说，结束的说这是耶和华说的。那就是说这样一个先知他不讲自己的话语，他每句话每一个审判每一段话他都是说是神说的，他完全百分之百的不打折扣的传神的话，传神的审判，神的信息。所以阿莫斯实在是一个担重担者，他在灵里有负担，不但是传信息的人，也是一个祷告的人，也是个祷告的人。我们后来从第七章就可以看得出来了，在别地方也看得出来他是怎样的为百姓担罪代求。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担罪的人，是担重担的人，他的重担就是以色列选民。所以他是这样的爱神的选民，忠心于神的托付。就关于分段呢，我想也要说一下，一共九章圣经，第一段就是第一章到第二章的三节位置，第一章到第二章的三节位置是第一段，第一段就声讨列国的罪，声讨列国的罪和刑罚。所以第一章到第二章的三节位置声讨列国的罪，第二段审判神的百姓，审判神的百姓是二章的四节到末了到十六节，这是第二段。第三段是从三章到六章，这个比较好记，三章到六章这几章圣经就是讲到以色列的罪行和刑罚，就是具体的讲他们的罪行和刑罚。三章到六章，第四段是七章到九章，七章到九章的十节，应该这么说，七章到九章的十节，这是第四段。第四段有五个审判的意象，特别是七章到九章当中，我们看到先知阿莫斯见到异象，一共几个异象？五个审判的异象，每一个异象都关系到审判。这个具体的我们以后看就知道了，五个审判的异象。最后一段第五段就是末日的复兴，末日的复兴。所以这位先知是以复兴为结束，整个这一卷书是以复兴为结束，以审判为开始。所以说这一卷书就是经审判你才能得到复兴，不经审判不能得复兴。所以最后一段是九章的十一节到十五节，九章的十一节到十五节就是末日的复兴，也可以说是最后的复兴。所以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灵性，我们个人也是这样，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同样是这样，你不经审判，没有神厉害的审判，不彻底的认罪，你得不到复兴，得不到复兴。所以现在我们开始看第一章，第一章是屡犯罪必受罚，第一章的题目屡犯罪必受罚。那第一章的重点呢是讲到审判邻国的这个邻近的国家，一个一个的国家审判邻近的国家。今天我们想从一章到二章的三节为止，因为这是一段，一章到二章的三节为止，这是第一大段，这是一个题目，就是屡犯罪必受罚。内容呢是论 国的审判，对列国的审判，这些国家都是以色列的邻国，那就是挨近他们的一些国家，包括几个国家，六个，大家听一下啊，六个。第一，亚兰，亚兰就是第二节到第五节，亚兰，你就在上面画一个一，是不是？一是亚兰。第二，菲利士是六节到八节，菲利士。第三是推罗，九节十节。第四段是十一节到十二节，以东，论以东的审判。第五第五就是十三节到十五节，这就在圣经上啊。十三节到十五节是亚门受罚，论亚门的审判。最后一段就是二章一节到三节，摩押的审判，就是先知一个一个的来声讨他们的罪，审判他们。当然这里很简单，我们如果有时间，我们自己要参考许多的圣经，特别是先知书，先知书以西结二十五章，耶利米四十九章，那都是关系到列国的审判。以西结二十五章，耶利米书四十九章，还有厄巴底亚书等等啊，许多地方都是论到啊，还有以赛亚书十五章、十六章是讲到摩押，是不是摩押啊等等嘛，我们就不多提了。总而言之，第一章到第二章的三节为止是第一大段，是吧？这第一大段你论什么？论列国的审判，那对列国的实行审判。现在我们请看一节到二节，一节到二节这一小段是审判迫在眉睫，这个是神向子民发出的警告。我们常常看见神在审判列国的时候，同时要警告子民。神为什么审判列国？实际就是警告犹大人，警告以色列，警告神的百姓。所以我们看见一节到二节，第一节也可以说这卷书的背景是什么人写的，是在什么时候，这是一个背景。所以你在背景在哪里找？就在圣经里面就找到。第一节就是背景，我们看当犹大王以乌西亚，那就是南边南国犹大乌西亚做王的时代，阿摩斯做先知是在犹大王乌西亚做王的时代，乌西亚也是对外最强盛的时代，最兴盛的时代，就是乌西亚王在他做王的时代。北国呢，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就是这个耶罗波安是耶罗波安第二，也就是耶户的第三代，在他做王的时候。还有呢，是什么时候？是在大地震的前二年的时候。这都向你交代这个背景了，就是说阿摩斯在什么时候做先知，就告诉我们一个是说在南方的犹大王乌西亚的时代，一个是在北方王耶罗波安第二的时代，还有就是大地震前的第二年。大地震我们知道就是在乌西亚的时代，那是根据撒加利亚书十四章第五节，撒加利亚书十四章不是讲到吗？讲到这个大地震，十四章的第五节说他们像逃避这个大地震一样，如同逃避这个犹大王乌西亚年间人的那个逃避大地震一样。可见的这个地震很出名的，很厉害的，所以是在乌西亚做王的时候。那大地震还没有来，前两年这个时候，提哥雅人的牧人中的这个阿摩斯德末士论以色列，那这句话告诉我们说，整个这卷书重点是论以色列，当然这里头也提到一点犹大，主要的是提以色列，也讲的列国，但是重点讲以色列。那所以从这句话里就告诉我们了，提哥雅是跟距离圣城三十里，名字的意思是号筒，他是提哥雅人，这个先知正好像号筒一样。在警告人，他得到默示，神的话临到他，他做警告。底下第二节他说，就是阿摩斯在传神的话，耶和华必从西安吼叫，这个警告是神那里发出来的，他不过是个代言人。他说什么？耶和华从西安在那里吼叫，这个吼叫就是神在发警告，从耶路撒冷发生，就是当神吼叫发生，都是表示神在发怒。圣经好多地方讲，别的卷书也讲的吼叫，因为耳书最近我们查不是什么耶和华像狮子吼叫，就表示我们的神在发怒。为什么发怒？那就是说神的百姓犯罪得罪神，所以神要发怒。所以下面说，末日的草场就悲哀，加密的山顶都要枯干， 就是当神发怒的时候，那全以色列就要遭殃。以色列本来是肥沃的啊，是丰盛的，是蒙赐福的。以后呢，因为神发怒，神在西安吼叫，所以牧人的草场就要悲哀了。以色列这国家是一个以牧畜为业的一个国家，是的，所以也草场悲哀，那你这个国家不就枯干荒凉了，荒废了，你就啊没有收成了，牛羊都没有了嘛，草场枯干。加密山顶，加密是多产的这个意思，是最富饶的地方，连加密这个最富饶的这个山顶都枯干了，本来是最富饶的地方，树木葱葱，加密是最好的地方，结果怎么样？结果也枯干。这个灵异也是如此，加密山顶是以利亚在那里见神面的地方，与神做朋友的地方，是得神启示奥秘的地方，是不是？神的话常常领导就是在加密山，谁呀？以利亚，是不是在加密山顶？这个加密山顶也是以利亚曾经得胜假先知的地方啊，得胜假先知不是在加密山吗？在加密山上，是吧？但有一天都要枯干了，为什么？因为得罪神。所以一节二节是警告，是神发出警告。什么警告？就是审判迫在眉睫，这个意思就是审判就要临到，迫在眉睫。一节二节对谁？对所有神的子民说的话。你不管北国南国，你如果不听神的话，如果继续悖逆，如果不悔改的话，那么神要吼叫，神要吼叫，牧人的草场就要悲哀。你都没有草场了，你都枯干了，那么牛羊没得吃，你这牧人不是也要悲哀吗？草场都要悲哀，加密的山顶都要枯干，所以我们不与主联合，我们都要枯干，都要悲哀。这是一节二节。现在我们看三节到十五节，审判临近列国。那我们现在就一个一个说，它虽然很短，但是有可以说每一段里都有它共同点。共同点是什么呢？就是都是三番四次的犯罪，就是屡次的犯罪，也都是不悔改。所以神说都不能免去刑罚，神的怒气绝不转交，神一定要惩罚，这是共同点。当然每一个国家神审判的时候具体的罪不一样，但是共同点一样，神都要惩罚。为什么惩罚？因为罪，不但因为罪，而且三次四次三番四次的，就是屡次犯罪，屡次犯罪而不悔改，这样的人那么就要什么呀？神就要惩罚，神就要惩罚。所以我们看一下，第一个讲的亚兰，大马色实际就是亚兰，有的时候他称亚兰，实际就是指着、称大马色，实际就是亚兰。大马色的意思是审判官，自为审判官却是要受审判，因为一点都没有不公义、不公不义，所以要受审判，而且自己犯罪，审判官不能犯罪呀、他才犯罪，而且三番四次的犯罪，三番四次的犯罪。所以神说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什么罪？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大马色就是亚兰人，因为他一打粮食的铁器打过基列，基列是神的选民，是指着约在河东，基列不是在河东吗？是指着神的子民。我们就可以知道亚兰人他的对神的选民是怎样的这种残酷的战争，甚至用打粮的铁器来打人，打神的选民这件事情。所以神今天要声讨，你不但三番四次犯罪，所以说每一个国家主要的就因为他针对着神的百姓的态度，你对神的百姓什么态度？那也就是抵挡神的态度，敌神的百姓也就是抵挡神，所以神不能容忍。所以下面说，神说我要降火，神愤怒的火，神的审判要临到在哈薛的家中，因为亚兰王啊父子那都是抵挡神的，哈薛后来是哈薛做王嘛，在他的家中神的审判领导，也烧灭便哈达的宫殿，你作威作福，你奢侈淫逸的地方，你犯罪作恶的地方，神说我要把你烧毁，我必折断大马色的门栓，门栓就是他的防御，把你的防御给你折断，你所依靠的防御都给你折断，剪除亚文平原的居民，亚文和下面的伯伊殿，这都是大马色的主要城市了。不但是主要城市，我们根据这个地名里，这里他告诉我们，亚文平原，亚文这个名字的意思是邪恶，还有意思是刚皮，你就可见了亚兰人多么邪恶刚皮。这个地方是拜太阳神的中心， 所以神说我要剪除，神要剪除，因为他拜太阳神来代替耶和华，不一定是快乐之家，一定是一天的犯罪作恶，快乐花天酒地，是不是啊？一天的宴乐是快乐之家，但是呢，神也要剪除，这些掌权的要剪除快乐之家。啊，你在肉体的快乐，啊，跳舞啊，放纵啊，都是快乐，是吧？要被神剪除。亚兰呢，必被掳到基尔，这个后来果然应验。这个我们自己可以看，根据列王下十九章十六章的第九节，就是因为亚兰呢后来被亚述掳去，亚述呢最后呢就把他们赶到了基尔，被亚述掳去以后就把他们赶到基尔，这个基尔地方以后就变成他们住的地方了，实际是被赶到那里的。基尔是在哪里？就是米索波达米，就是米索波达米那个地方。所以先知的话都应验，果然应验啊，在王下十六章第九节就可以看出来了。亚兰最终被亚述掳去，所以你害人最后也是害己。我们看每一个国家都有这个共同点，害人最后就是害己啊，用这么样的残酷的啊来抵挡神，用打粮食的铁器来打过神的百姓，所以神要跟他清算。这就是第一小段，亚兰。亚兰他的意思也是意思，就是亚兰就高的意思，高地也高，是不是自高自大啊，头脑理智自己以为了不起，那这样的人呢常常是不蒙恩的。我们知道这算是一个国家，是不是？但是常常我们也看到我们里面也有大马色的东西，有没有？也有，对人很残酷啊，对神的百姓这样的残酷，用打粮食的铁器来打人，那不把人都打坏了吗？打伤残了，那这样的态度。而且哈薛我们知道，我们根据在列王下就可以看得出来了，以利沙就预言这个哈薛是多么残暴，是不是？杀婴儿甚至剖开孕妇，这都是哈薛做的事，所以怎么不惩罚？是一定要惩罚。三三四四得罪神，什么叫三三四四？我们请大家看一下箴言二十九章，三三四四就是屡次犯罪而不受教，就叫做三三四四。箴言二十九章第一节，我们大家一起读：人屡次受责罚，仍然应着景象，他必顷刻败坏，无法可治。大家看见没有？这就是告诉我们，叫做三三四次的得罪神，与屡次的受责罚，不是一次了，罚来罚去也不改，仍然应着景象啊，不怕神。那你结果是什么？顷刻败坏，无法可治。所以我们看今天我们要查的这几个国家，一共是六个国家，都是如此，每一个上面都提到三三四次的犯罪，所以神并不能免去他的刑罚，就叫屡次犯罪啊，屡次犯罪仍然应着景象。应景象什么意思？不改，不受教，你再罚我也不受教。那这样的人有什么好结果？那在犹大在神的子民当中也有啊，我们的亚哈斯就是一个，打来打去不受教，而且越发的得罪神，越发的放肆行恶，不受教，那你有什么好处？扫罗也是如此，恶魔降生，那就是神惩罚，一次次的恶魔降生，他悔改吗？他不但不悔改，他还要追杀大卫，那叫屡次降罚，屡次受罚而不受警戒，结果是什么？顷刻败坏，无法可治。所以我想这句话不但是对这些个列国讲，今天也是对你我讲，我们大家都不要屡次受责罚，永远不受教，那你白挨打啊！有些孩子也是这样，不乖那就老挨打，打来打去也不听话，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所以这就是第一个国家所讲的，就是亚兰人。现在我们看第二个，就是非利士。耶和华如此说，加沙三三四四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这就是讲的非利士了，因为加沙也好，下面讲的雅士图、雅士基伦、以格伦，因为这是四个城市是属于非利士的主要的四大，应该是五个城市，五个城市，这里提了四个城市，四个，是不是？加沙、雅士图、雅士基伦、以格伦，这里提了四个城市，这就是代表非利士。非利士也是三三四次得罪神。我们知道非利士是韩的后代，根据闯世纪第十章就告诉我们，是韩的后代，是韩的这个儿子，这个麦西的子孙，麦西的子孙，所以跟宁禄啊，这都是套亲戚的。宁禄是古时的儿子， 他四次得罪神，也是与神为敌的。与神为敌，加沙的意思是强壮，你外面很强壮，但是你三次犯罪，你不悔改，你还不如软弱好，应该谦卑悔改。所以神说，我并不免去他的刑罚。那他犯的是什么罪？因为他掳掠众民交给以东，这个众民就指着以色列，指着以色列来讲，把神的百姓掳去交给以色列，不是交给以东。这个交的意思大家看英文就知道了，卖给以东人，卖给以东人，所以他叫做损人利己，害了神的百姓，自己得便宜，卖给以东人。把谁卖？把神的百姓出卖。这就是当亚兰人攻击以色列的时候，他趁机俘获了以色列人，把以色列人给掳去，掳了以后呢，把转卖给以东人，转卖给以东人。那这样谁一定惩罚，谁一定要惩罚的。那这件事发生在哪里？就是我们最近读的约珥书，大家看一下3章4节到6节。我们最近不是谈约珥书吗？约珥书的第3章4节到6节，四节不是讲推罗西顿和非利士四境的人啊？你们与我有何干？你们要报复我吗？啊，下面就讲到了啊，将什么啊，将神的百姓转卖，卖给希腊人。这里讲的卖给希腊人，卖给希腊人啊。那这里呢是讲的什么呢？是卖给以东人。你不管卖给哪个人，你都是为了自己得利，我去损害别人，损害别人的利益，损害别人的利益，这个都是神不喜欢的。所以神今天要惩罚损人利己，伤害了别人，你自己得便宜。所以神说什么？我要降火在加沙的城内，我把你烧掉。还有一个原因啊，根据他们的参考书说，这个加沙就是一个买卖奴隶的中心，他专门做买卖，就是说把神的子民当做奴隶卖掉，他自己转手就得利。所以神说，我要惩罚你，我烧掉你的宫殿，我烧掉你的城市。火都是神审判的意思，神公义的火。第八节，我必剪除亚述图的居民和亚述经人掌权的，你不管是居民也好，掌权的，神都要什么？神都要剪除啊！神要报复的，也必反手攻击以格伦，以格伦也仍然是属于非利士，就是这几个重要的城市，这都是代表非利士的，也都充满罪恶。亚述图的意思是劫掠者，专门抢人的劫掠者。亚述基伦的意思是市场啊，专门做买卖做生意，贩卖奴隶，市场。以格伦的意思就是灭绝，所以至终神要把它灭绝，被拔根灭绝，两个意思，被拔根灭绝。所以下面说，非利士人所遇上的都灭亡，都要灭亡。我们这非利士一直和以色列为敌，世世代代和以色列为敌。无论在世世的时代，在扫罗做王的时候，在大卫做王的时候，我们都看到非利士人常常寻索，所以神一定给他一个结局，就是灭亡。这些个不信的人，他们拿神的百姓当做买卖啊，当做商品，当做奴隶来卖，所以结果不会有好结果的，是吧？损人利己，这个本质就是损人利己，自己得便宜，这是非利士。下面我们再看第三个国家，就是推罗。推罗西顿常常在一起讲，这里讲推罗。耶和华如此说，推罗3番4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所以也是3番4次，不知悔改，那神要惩罚他。为什么呢？他跟前面的罪是同样的，就将，因为他将众民交给以东，这个交就是卖，那英文就是卖，把神的百姓卖给以东人，并不纪念弟兄的盟约，是就这样的来伤害人。我却降火在推罗的城内，烧灭其中的宫殿，那跟那个意思差不多。非利士是损人利己，这个推罗呢唯利是图，这唯利是图。推罗我们知道就是做买卖，推罗这个地方是一个大商港，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万国的大码头。我们读以赛亚书，我们都知道推罗的意思就是石头，刚硬的不得了，刚硬像石头一样，是列国的大码头，也是专门去做买卖做生意，诡诈的方法呢来得便宜，把神的百姓卖给以东，不纪念弟兄的盟约。所以神说，我要降火，要惩罚他。所以我们里面也有啊，耶和华如此说，以东三三四四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什么罪？这里说，因为 刀追赶兄弟，毫无怜悯，发怒撕裂，永怀愤恨愤怒，这就以终罪，毫无怜悯，永怀仇恨，发怒撕裂。在这个厄巴底亚书说的更多，是的，幸灾乐祸，是趁火打劫，他啊哈永远不饶恕人，永怀仇恨，这就是一动。这一动真的是代表我们里面的老肉体啊，多么败坏。所以神说我要什么呀，我要追赶啊，我要神要降罚，神也要降火在提曼，提曼就以动的一个精神，烧灭波斯拉的宫殿，因为他永怀仇恨，毫无怜悯。那第一件事就是二十七章啊，因为雅各诡诈抢走了他的福了，长子的福了，他就要什么，要杀他。后来不是利百加叫雅各走了，不然的话雅各就要被他杀掉啊，就是这样。那就是说雅各不对，你也不能够杀他，你兄弟之间这么样的仇恨，这么大的恨呐、啊，恨的就要杀他。以后呢，我们知道以东的罪主要的有这么几个方面，我们只能说主要的了，因为太多了，以东的罪太多了。主要的第一件事，刚才我们讲了，就是要杀雅各，是不是杀雅各杀弟弟，在创世纪二十七章提到。第二件事就以色列出埃及，出埃及在旷野的时候，以东人不让以色列过，过路都不让过路。你看看，一点亲情，一点的这个什么怜悯都没有，一点友情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不让过。后来以色列只有绕过离开他们了，不让他们过。这是在民数记二十章十四节到二十节提到的，民数记二十章十四节到二十节这么残暴，不让以色列过，你请我经过都不可以，那你们给以色列带来很大的麻烦，就是为敌的态度，为敌。还有一个大罪是什么罪？最大的罪就是趁着以色列神的百姓遭难的时候，他啊怎么样，他来占便宜，他来侵略，他来欺压啊，他来幸灾乐祸，他来趁火打劫，他来渔翁得利，这就是以东的大罪。诗篇一百三十七篇第七节，大家听我读一下啊，一百三十七篇第七节，这就是以东啊，你看看他怎么说。第七节，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你看看多么的这个什么呀，这叫拍手顿足啊，在幸灾乐祸，他拆拆拆得好，直拆到根基。所以诗人说什么，说耶和华啊，求你纪念这仇，这仇多大，人家遭难他说拆拆拆。诗篇一百三十七篇的第七节啊，当然其他很多，特别是在以色列每一次啊，在约兰王的时代，在亚哈斯的时代，在好多王的时代，都是在遭到神的管教审判刑罚的时候，他就出来了，他就来捣乱，他就来与以色列为敌。所以这就是以东的本质啊，太坏了，毫无怜悯，幸灾乐祸，永怀仇恨啊，这个趁火打劫，渔翁得利，这都他。所以俄巴底亚说最多了，神说你不当，有八个不当，是不是？以色列遭难，你怎么样这样做呢？一点怜悯同情的心都没有，所以以东人毫无怜悯，永怀仇恨，老记仇啊，一点事没完，这就是以东老记仇。所以我们谁要是不饶恕人，你就是老以动，你就是老以动啊！所以我们要饶恕人，你三三四四犯罪得罪神，神说我必不饶恕你啊！我必什么？神必惩罚，神必定要惩罚以动，因为以动世世代代和以色列为敌。所以到最后，在以赛亚三十四章说，以动呢要永远灭亡啊，不再有王，不再有国，什么都没有了，是不是？而且他以动的地永远荒废，成为禽兽。来得他的产业，这就以东的结局啊，在以赛亚书三十四章讲的也很清楚。好，下面我们看第五个国家，就是亚门。亚门和摩押这是两兄弟，一个是罗德的大女儿跟罗德所生，一个是罗德的小女儿跟罗德所生，所以一提亚门，那就是他的根子就是罗德，根子就不正，是不是？从情欲而生，从仁义而生，而且是犯罪而生，是乱伦的大罪，乱伦的大罪。那亚门的罪是什么呢？啊，我们知道摩押人、亚门人也是幸灾乐祸，也是当以色列遭报受神审判的时候， 就出来，有一处圣经的经，大家看一下，就是犹大王被掳，犹大家被掳的时候，王下二十四章。我们举一个例子吧，王下二十四章第二节，王下二十四章我们知道讲什么，犹大家被掳，约雅敬就是第二次被掳的时候，第一节开始的。约雅敬年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来，上到犹大，王下二十四章啊，上到犹大，约雅敬服侍他三年，然后背叛。下面第二节我们大家一起念，耶和华是加勒底军、亚兰军、摩押军和亚门人的军来攻击约雅敬，毁灭犹大，正如耶和华借他仆人众先知所说的。是的，是神许可，所以说神使他们来的啊，神叫他们来的。但是这些个人到时候神也要报应，因为他们怎么样，他们联合起来来什么样，来掳掠神的百姓。本来是巴比伦，现在怎么样，还有亚兰人、摩押人、亚门人联合起来，意思说你打他，我来帮帮忙，我都来帮你啊。所以这些个人都是帮助巴比伦来攻击神的百姓，这就是他们的本质，来残害神的百姓。所以在以西结书二十五章，还有耶利米书四十九章，都是一节二节，都给我们看到亚门人什么罪，幸灾乐祸，拍手顿足，唱阿哈。什么人唱阿哈呀？哎，落井投石这种人，你今天遭难了，你掉到水里了，我才高兴的拍手顿足，拍手顿足，幸灾乐祸，这是亚门人。那这里呢，我们看他这里也讲到他什么罪，十三节，耶和华如此说，亚门人三三四四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三三四四，他们啊，这个罪到什么程度呢？下面说，因为他们剖开激烈的孕妇，扩张自己的境界，野心勃勃。你扩张境界好了，你还要把激烈神百姓的孕妇都给剖开，多残暴，所以叫做手段残酷，手段残酷，扩张境界，侵略神的百姓不算，他还要什么呀？还要剖开孕妇，等于伤了两个孩，两个生命，小命大命都让他伤掉，害掉。所以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你害人是害己，所有害人的都是害己。所以十四节说，我却要在征战呐喊的日子，在旋风狂暴的时候，点火在拉巴的城内烧灭其中的宫殿。意思说战争也要来到，像旋风像狂暴的风一样，也要临到你这个亚门，他们的王和首领第一封掳去，你掳掠别人，结果你自己也被掳，这不叫做害人害己。所以亚门的罪在这里讲的什么？手段残酷，野心勃勃，是不是扩张境界？那就是侵略神的百姓嘛，这是亚门人。所以神一定要报复的，每一个国家我们都看到神要报应，所以神必不免去他的刑罚。所以有他的共同点，就是都是三三四四犯罪。所以在耶利米书、在以西结书都提到。好，现在我们看最后一个国家，就是摩押，就是第二章的一节到三节。摩押是这里现在的哪里呢？现在的约旦。亚门就是现在的也门。那我们知道中东啊，不有个约旦吗？实际就是摩押，所以都属于阿拉伯世界。我们知道阿拉伯人包括什么？包括以实玛利后代，也包括罗德的后代，那这个什么约旦呐、也门呐，包括还包括什么？包括这一个以东的后代都在内，都是属于阿拉伯世界的人，所以都不蒙福啊，受咒诅啊，怎么犯罪？从血气、情欲、肉体来的。摩押是谁？摩押的意思是父亲的后裔，这个女儿啊，大女儿生的摩押怎么来的？跟父亲的后裔，从情欲而生的，所以就是抵挡神，也是抵挡神。摩押的罪是什么罪？在耶利米书四十八章提到狂妄啊，敌神。在以赛亚书十五章、十六章也讲到极其骄傲，摩押一提的摩押极其骄傲，从来都不造空，好像那个酒在渣子里澄清，外面澄清，所以假冒为善呢。里面都是渣子，这就是摩押的本质。耶利米书四十八章提到他，还有以赛亚书十五章、十六章也提到他。那这里提到他什么罪呢？神说 牧羊三三四四的犯罪，我并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将以东王的骸骨焚烧成灰。人家已经死了，以东王的骸骨都是已经是死了的人了，骸骨他要把它烧成灰，这什么原因呢？我们知道这个背景就是说，摩押和以东是紧邻的，是相邻的两个国家，也是彼此为仇的。那挨着近呢，两个人在一起就容易彼此为仇。但是你为仇，你不能够把人家的骨头死了的人骸骨都拿上烧成灰，那多么解恨！所以这里叫做什么？叫做奇耻大辱啊！对人是一个奇耻大辱，羞辱人的意思。你死了，我把你骨头拿出来烧，烧成灰，多么解恨！好像有一些个坏的本质很坏的一些人呢、啊，确实有这样的，有这么个别的这种妇人，是不是？比如他恨我们邻居，他把人家的东西拿来踩几脚，把人家东西拿来把人小鸡都打死啊，把人家狗都给人打死，那真有这样恶劣的妇人，有的。是不是、啊、这就是这本质太坏。以东不是摩押，是吧？狂傲敌神，而且呢本质败坏，本质败坏。所以神说我要降火这里说摩押是不是、啊、降火在摩押，烧灭加略的宫殿。加略就是雅尔的别称，据说是他的首都。你是什么也好，神说我把你烧掉，是个宫殿都给你烧掉。摩押地在轰嚷呐喊吹角之中死亡，那仇敌啊踢脚呐喊轰呐当中就把他灭亡了。所以摩押最后也是被亚述所亡。所以神说我必剪除摩押中的审判者，摩押里面也有掌权者审判者，你审判别人嘛，你自己先受审判吧，先受到神的审判，将其中一切的首领和他一同杀戮，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你烧别人，神说我要把你的首领你的审判者都给你烧掉，这就是狂妄敌神的一个结果。那当然了，这里没有具体的更详细的提到和以色列的关系。摩押人最明显的是在什么时候？在以色列人在民数记二十几章啊，二十一章开始，二十二章开始，二十二章以色列人到了最后一战，就要过约旦河了。摩押人摩押王巴勒是不是、啊、恨死以色列人了，怀恨在心，要把他们害掉灭掉，所以就雇了这个假先知术士巴兰去咒诅神的百姓，就是摩押人呢，就是摩押人。以后呢，又是送诡计来害死巴利，用巴利别的诡计要害以色列百姓。那就摩押王和假先知联合起来来害人，是吧？这些都是摩押人所做的事。所以我们从圣经都可以找到这些个这六个国家为什么神说一定要惩罚，并不免去刑罚，那就是说它有历史性，有历史性。但现在我们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大家要把这六个仇敌也看作是什么？这六个仇敌要看作是我们里面的这个老肉体、老败坏。我们里面有没有啊？亚兰人，亚兰人的罪是什么罪？残酷，抵挡神，用粮食的铁器来打神的百姓。只要你对我不好，我就要对你这样啊！对我不利，我今天要害你。这种报复人的心，哈薛也更是这样，抵挡神的百姓，残害神的百姓。他确实是神的工具，利用他来管教神的百姓，但是他加害过分，他这样的残酷，那就是残酷。哈薛本身就是残酷。以利沙，我们就定睛看到的说，甚至以利沙眼睛都流泪，以利沙都哭起来了，就知道这个哈薛这个亚兰人多么残酷。所以我们不要对人太狠心残酷，害人用种种手段啊，所以这就是大马色亚兰人啊。所以我们里面有啊，菲利士有没有损人利己？推罗有没有唯利是图？一切都为自己占便宜，不管别人。我们处处要想到别人，要让别人比我更好一点，更舒服一点，关心别人啊。所以这些个都是与神为敌，就是和我们的新生命是不能相容的。所以我们里面有这些仇敌，我们都要用神用他的那个火，这个火代表什么？圣灵的火，圣灵的火把我们里面的那个宫殿、那个败坏、那个肉体、那个损人利己、那个自私、那个幸灾乐祸、那个报仇，这些个败坏都要烧掉。圣灵的火，在以赛亚书，大家看一下，这个火为什么代表圣灵的火？以赛亚书第四章四节，四章的四节。 等于是三节四节啊，这三四两节是连着的。大家听我念，足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西安女子的污秽洗去，用火来洗，这是最彻底的了。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尽，那时圣在西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一切住在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记名的，必称为圣。不经过火洗，没办法称圣。怎么称圣啊？这里告诉我，公义的灵、焚烧的灵是圣灵的工作。这个灵就是圣灵的火要烧啊，焚烧的灵就是圣灵的火，要把我们里面的罪恶都洗净，都烧净啊。所以每一个惩罚里都说神要降火、降火、降火，是不是？这就是圣灵的火。第二个火就是主的话，主的道就是火。我们这是要主的话天天像火一样在我们里面烧，不要听了就好像听了就没事了，听了还像等于没有听，是不是？我们要让主的话像火一样啊来烧我们。是耶利米书第几章啊？23章29节，讲到主的话就是火，两处呢。耶利米还有一处也提到主的话在他口中像火啊，求主给我们里面要烧。23章29节，耶和华说，我的话岂不像火？让我们天天读经，主的话烧我们，让我们里面的一切摩押、亚门、非利士、以都幸灾乐祸，毫无怜悯，残酷的手段，自私自利，这些个坏的东西求主给我们都烧掉，好让我们真的接受主的审判，我们不经过审判得不到复兴。所以阿摩斯书到最后一章才讲到复兴，前面就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做。列国受审，子民也要受审。所以下一次我们就要读到第二章，从第四节开始啊。第二章从第四节开始就是讲到子民要受审判，从犹大到以色列都要受审。那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哦，别人受审我没有关系，每个人都要受审，你外邦受审，子民更要受审。而且阿摩斯书以后，从第三章以后，全部就讲了以色列的罪恶，声讨他们的罪，神要声讨他们的罪，为了让他们能够彻底离开一切的罪恶，预备迎接神，目的就是要预备迎接神。所以今天我们就到此，今天我们主要讲的第一章，屡次犯罪，屡犯罪必受罚啊。所以我们今天要受警戒，我们受到主的惩罚，我们就赶紧悔改，不要屡次不改，屡次不改一定受罚。